我们学习楞严经探玄的时间。上一周呢，郭老师把这个第五门藏不失意的内容讲完了，今天我们是整个第五门的总结。郭老师，你就直接上麦讲吧。
各位师兄晚上好，大家修行上有问题都可以在这儿提啊。咱们这些理论呢，都是为修行服务的，或者说为实证服务的，或者说是为你服务的，有什么东西的话尽管问。我今天主要是看了一下第一门，看到半截，一看预告说让我复习第五门，我又临时把第五门又看了一看。咱们今天就是把第五门通一遍，大概是这个意思。大家有平时的修行问题正好在这问啊，在这问，这是主要的，讲经是次要的，讲经是个托，简单来说讲经是个托，学经是个托。第五门大家有什么就是问题都可以问。我们把第五门的经文过一遍啊。第五门是讲常不思议的，虽然是讲常不思议，它又常不思议又引申出来了很多，引申出来了种性啊，引申出来了这个三自性无法三自性，还有这个引申出来了两种无我，都是从常不思议这儿引出来的。所以说这一门实际上内容很多，还有一禅题，它从常不思议引出来了很多。咱们把这个经文过一遍啊，关一下麦。这个经啊，都是给初学者的，有的他不适合听的，就回去好，自己实修更好。说得好，南永林，你少打点妄想。气量调到我所在的频道，我就不拉人了啊。我们开始说了啊，这是常不思议的这一段，我们就是把经文过一遍。大家在看经文的过程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就问。简单来说，我们就叫略讲啊，这个就是略讲过一遍。这个入楞伽，这个楞伽啊，这个楞伽经四卷本的楞伽经，咱们学这个的目的是把它读懂。第一是把它读懂，第二是为咱们修行服务，为咱们修行服务。有一些有营养的东西你吸收过来，那个摒弃那些不对的知见，然后有营养的这些吸收过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在看楞伽经看不懂的，第一个选择就是看这个入楞伽心探玄。入楞伽心探玄前十六门是齐老师说的，如果是再不懂的话，咱就在这看着温习温习。当然了，就是我们所有的讲经的这个都是方便，你要自己能够契入，就是自己能够入这个楞伽宝山，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为这个服务的。咱们现在过经啊。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所说常不思议自觉圣趣境界及第一义境界，世尊非住外道所说常不思议因缘耶？佛告大慧：非住外道显因缘得常不思议，所以者和外道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若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者，何因显现常不思议？复次大会，不思议若因自相成者，彼则应常，由作者因相故，常不思议不成。这一段话猛一看很绕口，咱们就把它翻译一遍，你知道意思就行了。大慧菩萨告，就是就跟佛说了，他说就是您说的有这个自觉圣趣境界是常不思议的，就是它是一直是这样的，它不是生灭法，它是常，它是一直在的，对吧？它是不能思议的，所以叫常不思议，这是自觉圣趣境界，就是最究竟最究竟的这个如何是圣地第一义？这个圣地第一义在我们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自觉圣趣境界，自觉圣趣境界在这个圆觉经里就叫大圆觉海，在这个楞严经里就叫圆明妙心啊，等等等等，这些说法就是在各个的经典中各不一样。就是自觉圣趣境界这个常不思议，就是你经常说这个，还说了就是第一义境界，第一义境界就是最究竟最究竟的境界，你用这两种说法来说，就是用这两种说法来说这个最究竟的。那么你这个第一义的这个常不思议自觉圣趣境界和外道说的常不思议，这是由于这个因而生出来的这个世界，这就叫因缘。就是外道他认为是真有一个因，然后呢真有一个缘，真有一个果，外道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你这个跟外道的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就是大慧实际上这个就是说，就是简单来说，大慧就是装了一个外道来问，你说常不思议，外道也说常不思议，为啥呢？你看那个就是那个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他能够创造一切，就是按照基督教的说法来说，上帝不仅创造了这一切，就是说有山有水有星星有月亮有人， 还有畜生，然后归人前，那个是遣遣，就是遣，就是就归人这个遣唤。除了这些之外，就是连时间都是上帝造的，就是说他能说到这儿，他能说到连时间都是上帝造的，上帝在时间之外，上帝在时间之外，这就是说上帝他就是常不思议的因啊，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说是神我类的，就是外道他也说这个呀。佛就说了，就是不是就是外道的因缘，我们说的常不思议跟外道说的常不思议不一样，为什么呀？诸外道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诸外道的常不思议啊，他不因自相，自相成是什么？就是自己本来如是，他不是在自己这儿找原因的，他不是在这儿，就是反而本来如是，不是在这儿，不是说是本来如是的，不是这样的，而是他是在不知，就是在这个无常之外另有一个常。大家注意这个不因自相成怎么理解它，这就是它打成了两截。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是无常的，这个无常是由于什么？是由另外一个常造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成住因灭生住坏空，这都是由上帝他造成的，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叫不因自相成，就是它有一个不生不灭，它是实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因，然后实际的造出来了生生灭灭这个果，这就叫做它把常和不常打成了两截，这就叫不因自相。他不知道常和不常，他本来是一个不是两个，这是本来如是的，一个是性一个是相，但是他都是一个东西，他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所以他叫不因自相成，就是他没有在自己这儿找原因，没有在自心这儿找原因，没有在就是按我们说的他是外道，他没有说一切都在自心之内，他是两节，一个自己一个别人，一个自己一个外部，他是这样的，所以叫不因自相成，就是他是在无常之外另立了一个常，是这个意思。然后后面接着说，若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者，何因显示？如果是他是在这个无常之外另外有一个常的话，那么他有什么理由就是说这个是常的呢？因为我们到处所见的都是无常啊，比如说是我们见的任何的物质，它都是成住坏空的，没有任何一个物质它是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比如说我们的就是所见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一直在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在生住异灭，所以它也没有一个常啊。你凡你所见的到处的一切全是无常，你凭什么就是说那个你的那个因它就是常呢？就是说是上帝造出来的这个世界，那到底是谁造出来的上帝？凭啥上帝就能造出来这个世界呢？就是这个常不思议不因自相，他因为什么原因显示常不思议啊？他就是说他如果不是自己，他另外有一个常的话，凭啥他另外有一个常就能够造出来无常啊？凭啥呀？他这个逻辑上说不过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复次大会，不思议若因自相成，彼则应常。假如说这个就是说不思议的这个，如果是就是说的话，不思议若因自相成者，就是说假如说这个不思议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无常，它是因为就是说是本身它就是因为常的原因的话，实际上就应该知道这个物质这个世界的本质是常的，所以你干嘛要说无常呢？你说无常就不对呀。就是这个意思。因作者因相故，常不思议不成。这个话就是说到了外道的痛点。外道的痛点是什么呢？外道是有一个造作的，比如说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他有一个创造，就这个造作是最糟糕的东西，是最糟糕的东西。就是说他因为有一个造作，所以呢有一个能造作，有一个所造作，所以说他不可能就是有一个不思议的这个真常不生不灭的这个，因为他有一个造作，造作这个东西啊，如果造作完了就是不造作，对不对啊？如果他造作了他就有个不造作，而且他造作了会一个变化。你比如说我们手里面捏个泥团，我们手里捏两个泥团，这两个泥团都会各不一样，所以他只要有作者的因，他有一个东西可造作，这个东西的话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常呢？他有造作就有不造作，有造作就有造作的各个不同，所以这样的话他这个常思议是不成的。这就是外道的痛点，外道的痛点就是他有一个作者之因，实有一个能造之因，就是问题就在这儿。这是这一段，这一段看看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看下一段。不思大会不思议若因自相成者，彼则应常。这句话不是说究竟义的，这句话还是说外道的。假如说外道说是自己是那个常的，他造出来了一个无常，哦，如果按照外道的这种说法的话，那他自己是个常的，他就永远是个常的呀，他不应该就是再造出来一个无常啊，因为外道他总是离不开能造和所造。所以说的话就是外道他想的那个自相成跟那个我们的这个自相成还不一样，我们的自相成就是离开了造作和不造作，不是这两个。 就是这一段，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我们过下一段。按照这个经文的这个逻辑啊，经文的这个惯性啊，它就是那个那就叫做希望显真，先把这些望你错在哪儿说出来，然后烘托出来咱们的意思，然后下面就开始说了咱们的这个，咱们的第一意常是咋回事呢？咱们的第一意因相成，离性非性，得自觉相，故有相。第一意这个括号是我加的啊，第一意至因，故有因，离性非性，故譬如无作虚空，涅槃灭尽，故常如是大会，不同外道常不思议论，如是大会此常不思议，如来自觉圣智所得，如是故常不思议，自觉圣智所得应当修学。我们应该学习这个，就说是佛法之觉悟，佛法之智慧，这个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们应当就是经常的复习这样的一种知见。这种知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四意，常不思议的第一意的境界，它是什么呢？它是由究竟的这个，要说个因，它有一个假名因，它是有这个因，这个因是第一因，这个第一因实际上是假名为因，这个因你不能说它没有因，但是它离开了有和没有，这就叫离性非性，离性非性，它这个是本来如是的，反而本来如是的，所以叫得自觉相。这个自觉相本来就是在这儿的，但是你一直不知道，一直不觉不知道，所谓开悟见性就发现，哎呦，原来从来没有失去过，这就叫得自觉相，就是得个无所得，正个无所正，这就叫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断灭，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义就是说的是得自觉相，故有相；第一义至因，故有因。就是他呢是有自觉相，然后呢他有第一义的智，所以他有因。你不能说他没有相，你不能说他没有因，他有相，他的相就是自觉圣智相，就是说是法尔本来如是，是这个相。他有因，他的第一义就是他的因，就是第一义智，第一义智慧。什么叫第一义智？如何是圣地第一义？阔然无圣，这就是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核心是在这儿，核心是在这儿。你说一个这个无的时候我说有，你说有的时候我说无，就是是这样的。不可落断灭，也绝非是那个你们所想的那个有，绝不是那个有，绝不是那个有。但是现在落有的人多，落有的人多，所以说猛一开悟的人，他一开口就是没有，他没有，实际上他这个没有一点也不断灭。为啥呢？谁在说那个没有？已经是和盘托出来过了，所以我不需要听他的有，我就需要听他说一句没有。就是说的是第一义以智为因，故有因，就是第一义智因，故有因。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他这个第一义智，就是说他不能说他没有相，不能说他没有因，他这个呢，但是他这个有因是什么因呢？第一义智是什么义啊？第一义智是离开了义和不义，离开了智和不智，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他不是有不是无，既非有也不是无，像什么呢？就像是虚空，你不能说虚空没有，你不能因为虚空，所以它烘托出来了一切的万物。如果它不是虚空，就不会容纳这一切的一切的一切了。所以说叫无作虚空，或者叫做这个涅槃灭尽。涅槃灭尽就是涅槃灭尽，就是说是就是那个连涅槃也没有的那样一种，就是叫涅槃灭尽。这个涅槃灭尽，我看看老师是咋解释的。我建议还是以这个无作虚空，作为一个就是说就是一个那个啥，作为一个这个参考。涅槃灭尽。涅槃已灭尽，所以常虚空已无为，所以常啊。他说的是无为和灭尽。灭尽的意思是什么呀？我就想起来了另外一句话，就是生灭灭已，寂灭现前。他说的是这个，就是无作虚空，那个涅槃灭尽，就是故常啊，说的是这个。这就是说的是，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义。所以说呢，我们的第一义是不同外道的常不思议论的。咱们的第一义看到没？咱们的第一义非有非无，咱们的第一义就是说的话，不能说它有相，不能说它无相啊，是这样的，它不像是外道的，外道的它是有一个造作，有另外一个常，它造作出来了一个无常。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经文不好理解，其实外道的思维非常非常好理解，拿一个上帝做这个，上帝是造出来的一切，像我们中国说的黑白无常是专门灭一切的，他有权，他一来你就得死，他掌握着你的生死，掌握着你的这个寿命，就像这一类的黑白无常，他一直是常的。我们的人生生灭灭，黑白无常一直是常的，死神啊这一类的东西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外道他就是总有另立一个这个东西。这样一想你就明白，外道是这样一种漏洞。你知道了这样的，你回来再看这个经文就没什么拗口的。这就是说此常不失思议，是如来自觉圣智所得。你看看他这个地方是所得，得的是什么？得的是你本来如是的，所以叫自觉。自觉这个楞伽经里面说的很多的好听的话，你注意看他这个字， 他这个字，这个字就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啊，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所以叫字啊。所以说叫常不思议，就是说我们的常不思议是什么？是就是自觉圣智所得，它不是在你的思议里的，它是反而本来如是的，就是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应该学习啊，就是说的正知正见是什么样的？正知正见就是这样的。简单来说，正知正见就是离性非性，以第一义为因。你要是想不明白，你可以想想什么叫无作虚空，上帝那些好理解，佛法那些。佛法理解起来就难了，这叫常不思议，不能让你在理解里头打死你的理解。但是南永林，你太爱理解了，你那个理解啊，理解的就是世间法，天天你就在想，想想想想想，你也想不通，憋了一肚子气，你还把那个扔掉，好好的来修行。你既然来修，佛法的那些不平啊，那些东西啊，你扔掉它，那些想那些东西，你现在也没钱，你想能想出来有钱吗？你也想不出来。你要是想有钱，你好好去挣，你这辈子没有下辈子有，对不对？你被人家蔑视有什么关系啊？你蔑视人家，人家蔑视你，你还蔑视人家呢，这有啥关系啊？再说你本来就不是个东西，人家蔑视你蔑视的好，人家踩死你才好呢。我现在就怕人家踩不死你。你老是落理解，别落理解里，不是说了吗？常不思议，不在思议里。上帝那个好理解，说明你是外道论，实际上上帝也不能理解，凭啥上帝就能造出来这个世界？天哪，这一点我都不好理解，我想不通啊，为啥他就会弄出来一个上帝呢？到上帝这儿就不讲理了，好理解什么呀？挣的过程也不难，只要你不思议，特别特别特别好挣。现在你主要是不思议太难了，南永林，对你来说不思议太难了。哎呀，我看过，跟你说也没有用，所以我说着我都觉得难。有用没有用啊？你思议起来，你打坐累不累啊？你打坐的时候累不？你一直在拉拉拉，把那往咒语上拉，你累不累呀？别思议啊！好了，这是这一段了，这是这一段了。大家都可以踊跃发言，我要是说的直啊难听啊，大家也见谅，就是都可以互相的来说，没事儿没事儿啊。如果我说的不就是过分的话，请你原谅啊。一个绝对是一回事儿，绝对是一回事儿，还能是两回事儿吗？绝对是一回事儿。常不思议境界和第一义境界，这是分两个。从哪个角度说呢？从这个就是说这个相上来说，它叫常不思议自觉圣趣境界。第一义这个地方是从因呐、啊，是从因呐、啊。你看看啊，我棒，我不棒，我棒，你和我一样棒，咱俩都棒，我跟你一样，我不比你多，我也不比你少。你看他有这样一句话，蔡小鹏，你少露脸儿，蔡小鹏，得自觉相故有相，第一义至因故有因。你看看这个地方上那个就是说的，咱们楞伽经把这，你要是非要强分的话，就是一个是就是说所证之果相，一个是正因，一个是果相，有点像什么呢？因地佛呀，果地佛呀。就这样说的话大家接受不了，实际上就是第一义它有一个因有一个相，就是说就是心相这是心地上的是第一义至因，而这个果相呢，就是所证得的果位啊，果德呀、啊、就是说它的果有什么特点呢，它证得的果位有什么特点呢，这就叫做自觉圣趣相，实际上都是一个仅意思，一个意思就相当于这个一个意思相当于什么呢，正智和如如是一个意思，不正智和如如就是一个意思，强分成了一个能证一个所证，能证的强分叫做正智，一个所证的强分叫如如，这都是在骂呢，这都是在骂字，就是都不是好听话，不是好听话，因地果地都是佛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因地果地都是佛，他不肯承认这一点，所以他就说这是因地佛，因地佛，很多人他非要说哦，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他就是或者说是实无一法可得，到了这是因地佛，他只愿意这，他不肯承认，他一定要一个那种的相，那种的殊胜相，他才认为是果地佛，实际上他不知道这个果地佛最根本的就是因地要正啊，因地要正就是你心里要没东西，你心里越没东西东西你才能越有这些不思议境界，你越有东西的话你就越证不成，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个第一义至因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让你要连根拔起，不能有因，简单来说。我记得这个事儿我问过齐老师，大概是在那个时候是在我修行新中心的时候，我记得是当时在飞机上我问了齐老师，我是说的是等觉和如来的区别，等觉和就是说等觉妙觉，等觉和妙觉区别在哪儿？ 然后最后的话我就叨叨了一句，我说哎呀，我说他们两个也没有并没有区别，只是说因缘所限而已。齐老师可高兴了，齐老师说哎对了，齐老师可能已经忘了，我还记得，我就是记住齐老师的高兴相了。别被他所瞒，别被他所瞒，你要是被他所瞒，你又失去了第一义因，你就又不可能成佛了。我告诉你，你这第一义因绝不可以失去，绝不可以失去，就是你在无智你要站得彻才行，你要站得彻。不思议会不会错过很多东西，考做事考虑不周，不会不会不会错过很多东西。你啊南永林啊，你没有修心中心之前啊，你那么不想错过，你不是已经错过很多了吗？是不是啊？你在世间法一直在错过，而且你还错过了正智如如，错过了自觉圣趣，你就是世间法出世间法你全错过了。现在你既然修了心中心，你应该回头，回头就是说的话，就是让他该错过就错过吧，就是扔掉他，扔掉他，要错过啊。做事考虑不周，做事考虑不周就考虑不周，你就没有考虑。我做事是最考虑不周的，齐老师知道，我做事经常的就是那种的直言直语，很闯祸，很那个。但是我们单位的就竟然没有一个矛盾，因为啥？他们说我没心没肺，没事儿，一个冤家也没有，都跟我可好。日久见人心，没关系的，没事儿的。考虑不周也没事儿，你考虑不周，你得到的结果顶多是人家骂骂你，人家打打你，人家该打你就打你，人家该骂你就骂你，你别在意就行了。谁让你考虑不周了，你这就行了。但是切记考虑啊，切记考虑。老师没凶恶，好了，这是这一个，这是这一个。杜师兄，别被老师凶恶相所瞒，你给老师打电话有能耐，你在这胡说空说，你给老师打电话，你老找我们干啥？你多给齐老师打电话，你为啥给齐老师打电话少？你是跟你自己说的吗？你害怕他？这就是上两段呢，一段是这个批评了这个外道的。这个作者因故常不思议不成啊，这个是这一就是外道的最关键的这一点是作者因相故，咱们呢是第一义的，就是说自觉圣趣警戒的自觉相的，所以说咱们跟他不一样，咱们的第一义。第二，这是第一段说的是外道，第二段说咱们呢，就是说咱们的这个为什么是常不思议，是因为咱们是离性非性啊。这是第二段啊，第二段啊，这就是说希望显真啊，希望显真，然后再看详细的再批了一段，这就是第三段。复次大会，外道常不思议无常性异相因故，非自作因相力故常。复次大会，诸外道常不思议于所作性非性无常见以思量即常。大会，我亦以如是因缘所作者性非性无常见以自觉圣境界说彼常无因。大会，若复诸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议因自相性非相非性同一兔角，此常不思议但言说妄想，诸外道辈有如是过，所以者和未但言说妄想同于兔角自因相非分。大会，我常不思议因自觉得相故离所作性非性故常，离外性非性无常思量即常。大会，若复外性非性无常思量即常不思议常，彼不知常不思议自因之相去得圣智境界向远比不应说。你看这一段话的精髓是在于字，是在于字，你掌握了这个字，这一段话也能理解，也能理解啊。咱们看一下啊，一下啊，我一天两座的话二四印都做到吗？你这样南永林呢、啊、一天两座没有问题，像你这种情况能不能一座做四个小时？如果一座做四个小时，你做二印四印手印都不用背，这样行不行？那个如果是一天两座的话，就是二四四四二四，就是这个说的是一天三座，一般一天两座二四印都要做到，是这样的。这些事儿其实我们也是后来知道的，刚开始都没在意。不可以算两座都算一座，这是你应该的，这是你应该的，你还没有得到大利益。哎呀，心经不是说了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它有没有意义啊？它有意义的，它可以去除一切一切的烦恼，去除一切一切的不安，那样的人生才是人生啊。南永林啊，你这个不要算两座，必须要按天数。第一要按天数，第二来说该加座加座。第三个，你没有条件加座，你下座要关照啊，关照啊，关照啊，关照，你知道不？关照，关照就是说不思议，不思议就是你的关照，你就少思议，少思议。我不知道你是有正常工作的没有，看样子好像没有，你发挥起来的时候特别能发挥，我很佩服你。加坐时以四印结坐。哦，梁师兄啊，我们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法本啊，是齐老师这个传承，齐老师的这个传承就是说的是，就是每一天做的时候的话，当天做四印加坐就加二印，当天做二印加坐就加四印，在做第三坐的时候就以四印坐，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是法本，咱们这个传承就是如此的。齐老师他不会把老人的东西弄变样，也就是说这个传承是老人的，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的，嗯，你放心，这个法本都是老师一个字一个字过目过过的，很慎重的，嗯，啊，你觉得吧，要想不祸害自己，你得欺负一下蔡小鹏。哈哈哈，严师兄今天说了杜师兄，所以杜师兄很佩服他，你杜师兄你真能找骂。你特别能找骂，你今天是不是喝酒了还是什么？你没事骂什么？就是到处问人家自在不自在。我跟你说，那袁师兄骂你骂的好得很。外道常不思议，无常性，异相因果。不是，刚才说了啊，刚才说到哪儿了？这个啊，这个还没开始说呢，还没开始说呢。就是还有大会，我现在就是告诉你外道那个常不思议到底是咋回事儿。外道的常不思议它是这样的，它是呢就是它看到了这个东西是无常的，这世界万物是无常的，它就在这个无常这另找了一个因，异相因，就是它无常是有因的，这个因呢跟无常是不一样的，就叫异相因。它就是说它就是说这个就是跟无常不一样的，那就是常，这个东西是因，就是有一个无常有一个常，常是因，无常是果，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是上帝是因，死神是因，这个就是这一类的是因，我们生生死死这是果，它是这样的。有些绕，嗯，你说的是讲细些的是哪一个？那么加坐没有二四印换可以吗？你这样的就是说的话，你做两座的话，就是二印和四印都做的都要做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连坐四个小时的话，你不用换手印，听懂了没有？这一共是两句话啊，上面这一段没问题，上面这一段我会说的，就是说的是第一个，就是说的话那个就是二印四印，你要是加坐的话，就是二印四印都做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是连坐四个小时的话，中间可以不换手印，一直做，一直做。这是这两个，这是两句话啊，听明白了就行了。好了，我们看这一段啊，外道常不思议，无常性，因因相故，就是刚才说了，外道他那个常不思议呢，他是，哎呀，先说说。两座你没换印好久了，没关系啊，两座没换印好久了也没事儿，都没事儿。没什么坏处啊，都没什么坏处，为啥呢？你就多砸点四印好得很，就是有时候翻种子啊，没关系，好得很。嗯，先做内对二印没啥兴趣，老想打四印，正常的，正常的。我都不知道，我快过了千座我才知道这么回事，我一直都是加的都是四印也没事儿。哎，那是前面，后面我也没怎么加做，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个就是外道常不思议呢，他就是认为这个无常啊，就是看到的这一切是无常，原因是什么呢？这就叫无常性，就是无常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跟无常是不一样的，那就是常，就是异象，这就叫无常之异象，那就是常。这个常是因，就是说有一个常是因，然后造作成了一个无常。这个外道的呢，非自作因相立故常，就是说他不是这个常本是性，无常是相，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一体两面，不是这样的一体两面，不是这个，他是另有一个东西，另有一个东西是常，然后造作出来了一个无常，这就叫他不是自己的，就是不是自作因相立故常，就是他不是自己的，他是另外有一个造作，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是自因的，就是仔细看。 因为一个就是整个来说，就是说像是虚空能够容纳万有，是因为它空，它因为它空，所以它能容纳万有。所以你说这个宇宙到底是有和没有呢？如果是说起来有的话，它宇宙就是包括了一些，但是宇宙的本质是因为它无量无边啊，它因为它有个虚空啊，是因为有个这个在，没有边界在啊。也就是说的话，这个自作相因故立常的话，就是说外道认为的这个这个无常呢，就是因为他是认为另有一个常，而不是说它本身的性质是没有，绝对不是因为它本身的性质是没有啊，就是它不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它叫非自作因相故立常，非自作因相立故常啊。就是他不是那个，就是认为有一个性，有一个相，常和无常是一个是本质，一个是外在，他不是这么认为的啊，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复次大会诸外道常不思议，所作性非性无常。就说外道的常不思议，他是怎么回事呢？他看到这一切的东西啊都在变化，这就是所作性非性。就是你造作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哎又没了。你比如说你今天挣钱了，明天你的钱又少了，后天呢你这个身体又不好了。就是、说是后天了，你这个大后天了，你就是想让这件事成，这件事又有什么变化了，又出了什么岔子了，你所造的总是不能圆满，总是不能如愿，就是总是它是在变化的，总是在变化，你造作的东西它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就是所作性非性，所作的东西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它看到所作的这个本质是变化，然后所作的什么的东西它都不长，它见了之后它就想着，哎呀，这是应该有一个长啊，应该有一个长啊，就是应该有一个常，用这个常来做寄托，用这个常来做寄托，有一个常才造作了这样一个无常。比如说是有一个上帝，他想想上帝他就放心了，他就放心了。这个无常啊，如果一直说这个无常了不可得，他听了很惊怖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寄托了呀，总是想寄托一个常的，他没有寄托了。比如说他的喜欢，他的信仰，他的志向，还有他所做的这些东西。你看现在的人为什么爱搞建筑啊，就是你造作了这个楼，它可以存在几百年，这个几百年它相对于我们的生命它就有点长的味道，所以它会扑了心思一直在造楼，狂热的在造楼。所以说搞建筑类的人，我后来发现了，搞建筑类的人确实是特着想，然后搞建筑类的人呢，他有个啥特点，他都是可玩命可玩命，因为他那个行业中有一种他的不由自主的热爱，这种热爱是什么？我造出来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比我的生命更长久，它可以证明我存在，我你知道吧，他就是他想要寄托一个长，寄托一个长非常非常重要。没事没事，梅琳娜，你不要那个，你不要出冷汗，跟什么都没有关系的，跟啥都没有关系的，不能说哪个行业特着想，这是不合适的，这是不合适的。中央禁止了，哎呀，你这不议论，不议论，不议论啊，不议论啊。就是说这个话说错了，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就是咱是举一个例子，要说特着相的没有一个不是特着相的，除了着长的无常的相，还除了着长的相还有着无常相的呢，都着相，都着相。这就是说的外道见了之后他就计量长，他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呢，我们看到了常呢，我以如是因缘所作性非性无常，见以自觉生之警戒，说彼常无因。就是我呢也看到了这些生灭，生住异灭，成住坏空，我也看到了这些，我也看到了世间这个轮轮转转，我也看到了凡是所造作的东西它一直在变化，凡是一切万物它都在变化，都是无常的。我看到了这个，我马上想到了，这是自觉圣警戒，这是自觉圣警戒，说彼常无因。就是说这个自觉圣警戒，这里是本质上它是常的，有一个不生不灭，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一直在生生灭灭，住时在生灭，生生灭灭，我们的生命在轮转，山河大地在变换，这是因为本质的这个东西是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所以可以显现春去秋来，这个下放的这个冬藏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说的是我们见到了这个，我们马上想到了这个是自觉圣境界，就是这个是本来如是的，是因为这个本质的这个是可以说假名叫常，所以说它外面你会看到它轮常。这个东西啊不好理解。我啊曾经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因为我的职业，以前的职业，我现在换了一种职业了，我现在不说了，我以前的职业就是说是上课的时候呢，我经常在想着我怎么给学生说这个叫做这个实相无相的道理，这个就是说这个彼常无因这个道理怎么跟他说， 怎么给他说？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方式，我就说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看这个教室，这个教室呢，就是看着这个教室能装50人，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室能装100人，还有一个教室它装了所有的这些，那这个教室是有啊还是没有呢？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让他们记录，就这个教室是有啊还是没有啊。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相它是无常，它是没有限的，它的这个横竖迹都没有限，横迹无限，就是这个世界是无限无限的宽广，它的竖迹的无限是说的是时间悠远流长，一直在有这个时间的变化。那么这个的本质应该是什么呀？就像这个房子它能容纳所有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呀？它的本质是它没有墙啊。你说这个时候说它有说它无，那不是一样吗？那就是说它本质是无。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自觉圣境界说比常无因，就是可以类似这样。我当时的时候曾经用过这样的一个，哎，看看你们在说什么啊，一会儿再回来。外道总认为有个时有一个常，有一个因果，有一个因循，都是变化。那么说常和无常因果论都是循循，当然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生，就是外道为什么会有时有一个常和无常？因为他见了这个东西，他就认为是真的。简单来说就是认假作真。他比如说是电脑，就是时有一个电脑；鼠标就是时有一个鼠标。那他就在想了，这个鼠标的因是什么呢？这个电脑的因是什么呀？所以说就这样，就是说他见到什么，他认真，嗯。地产商这些人还有部分人心思老吓人了，像是邪教徒。你都像邪教徒，你南永林你像极了邪教徒，你就别考虑这些世间上的事儿，该工作工作，饿不死你，这样不行吗？你的心就是玩命的想那么多，别说其他的。断因果律不是细论，是规律。说因果律是细论还是这么说的？佛无因果。老师现在是什么职业啊？跟你没关系。我现在的职业简单来说就是鉴定，我现在做的是鉴定，这字儿是不是你写的，章是不是你盖的，我现在专门干这个。我现在不用说话了，只要点头或者摇头就 OK 了。我主要的任务就是点头摇头。没有否定规律，只是这个规律是谎话，不是叫他老师吗？对，刚变的，没事，没关系，大修行人不落因果。张福茂，你知道的太多，大修行人不落因果，这句话正落因果。大修行人，你不能用一个大修行人去骂他。大修行人说了，你不要拿大修行人来说我啊，你这是在骂我呢，你把我弄得，你不要拿修行来诓我，你阿杂我了，这叫大修行人。所以说大修行人就是还落因果不落，他还有个修行在，他一直有个修行在，当然落因果了。但是呢，你从这个法理上讲的话，大修行是因，不落因果是果，这都是法理上讲的。实际上呢，就是就这么说吧，该当人你就是人，该当牛你就是牛，该当马你就是马，说啥落和不落呀？该怎么落就该怎么落呀，该怎么落呀？蔡小鹏，你少说点，你少解释就行了。你这个解释是你的，就是说你这个能力，你这个能力你必须要扔开。我先问问你该怎么落。有道理，转转不错，真的不错吗？也不昧因果，昧却因果，正是不昧因果。不是说了吗？大修行是因，昧却因果是果。六道里转转不错，六道里你不在六道里转，你想去哪儿转呢？蔡小鹏啊，你想去哪儿转？你给我指出来一个第七道来，呵呵，想去郭老师家里转转。你离我家远了，你这么说远了。呵呵呵，张风茂，你就胡扯吧你。看啥呢？你就是你整了一堆八卦啊，张风茂。你没看到我收拾卫生起来累得跟猪似的，别弄那八卦像，别羡慕人。我说的更远。这个刚才说到了，就是说我也如是因什么什么的，就是说的是 我大会看第二行，我也以如是因缘所作性非性无常见影，自觉圣智警戒说彼常无因。你看这句话很关键，这句话很关键。我也看到了住常无常，我看到了这些，我看到了住法无常，我看到了这些，我看到了这些，我就想，哦，原来本质是常的，所以或说会现生生灭灭，会现森罗万象，会现花开花落，会现春去秋来，会现这些，会现我们生住意灭，会现我们今天是人，明天是牛，后天是马。啊，会现这些，会现这些，这就是说自觉圣境界啊，说比常无因，就是说它这个地方本来它的本质是常的，这个常不存在是因，这个常不存在是这个常造作出来了无常，不存在这个，不存在这个，这个地方上没有造作，也没有不造作，这两个都没有，都没有。这是这一个，这是这一个，然后我们再看啊，大会若复住，若复住外道，就是这个。大会，这是第三行了，说到第三行了，就是说的是，我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我看到了，就是外道看呢，他就是看到了无常，他就想着另外有一个常造作出来一个无常，我看到了这个，我就想到了，哦，它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它会现生生灭灭。我看到了这个就是这样，这就是自觉圣境界，这是前面的这个三句话，然后后面再看啊，若复住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议，自相性非性同于兔角。就是说若复住外道因相成，就是住外道是有一个常，这个常是因，是因为这样一个因造就出来了一个不思议，就造就出来了一个这个造就出来了，就是没有理，就不讲理的，就是这样一个上帝说造就造，如果是这样造就出来的无常的话呢，就是说因为这个自相性非性同于兔角，就是这个自相性本来的话，它这些东西啊，就是说你这个本质，你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无常的，你凭啥就说那个上帝是常呢？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因为他那个印象上你就说他是常的，那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一切东西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常的，你凭啥说那个东西是无，就他是个常的呀，所以你说的那个东西啊，就是相当于兔角，兔角是什么？兔角就是不存在的呀，兔角就是不存在的，就是相当于你说了个毛线，我们不是说兔角归毛吗？经常说，我今天看到这，我这是我自己想的啊，一个乐子，一个乐子。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哎呀，什么胡扯毛线，子虚乌有，子虚乌有，就是这意思。这个就是可能是不是从那个的龟毛兔角来的？龟跟没有毛，兔没有角，你说它同于就是同于兔角，就是你这等于胡扯，你这等于是同于对，你这是你就是常不思议，常不思议个毛线，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没有这个常，因为我看到一切都是无常，你凭啥就说有一个常的东西造出来的这些啊，毛，对对对对对，毛啊，这就是这个啊，或者说我们叫毛线啊，就是这个，这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啊，外道说的这个常呢，此常不思议，他就在这胡扯八道，这就叫言说妄语，他说的是胡扯八道，外道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过错，他在这胡想，然后说出来的都是胡说。他说的这个就是他说的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他就是在这胡扯八道，为啥呢？他就不了解这个本质，这就叫自因相非分，非分就是不正确，不正确，他对于这个本质的，就是这个本质的这个因到底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就是最关键最关键最究竟的这个点儿到底是什么呀，他对这一点他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实际上就是实相无相，这说的是实相，一实相，一实相就是实相无相，他这一点他没看清楚，所以叫自因相非相，简单来说自因相非分，就是他没有明心见性，这就叫自因相非分，按照我们所明白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他没有明心见性，所以他就在这胡扯胡说八道，害人害人不浅啊，就是这个意思。我常不思议，因自觉得相故，理所作性非性故常。我们这个常不思议啊，我们这个常不思议是反而本来不是，这就叫自觉得相，就是他之所以有这个相，是因为他一切他是本具的，这是他本具的，就是这个性他就具有这些特征，他的这些特征就是什么东西都会有，包罗万象，他就是有这个特征。然后他并不是做，也不是所做，就是理所做性非性。你不能说他是做了，也不能说他是所做。就是这么说吧，我们在梦里头，有的时候你造作，有的时候不造作。现在醒了，说什么造作不做，说什么梦里头的事儿呢？这就叫理所做性非性。所以我们的常是这样的，咱们家的常是这样的。咱们家的常呢，跟那个外道的非外性非性无常，就是外道的认为的那个性非性无常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外道认为的，就是看到的这一切东西都在变化，这就叫外道的这个性非啊，外道的性非就是他看到了这一切都在变化，他认为本质呢是就是性非，他是因为有一个性，他是有一个常，就是这个。非外道性，非性无常，就是外道呢他认为有一个常，这个常呢他造就出来了一切的无常，这就叫做性非性无常，就是有一个实有一个性，然后他造就出来了一切的东西他一直在没有，这就叫外道性非性无常，这就外性非性无常，就是他们的这一种呢，他们看到的这个是什么呢，他们就是看到了这一切是无常的，所以他就认为这是常的。大会复外性非性无常，所以就是他们看到了这一切东西啊，都在没有，都在无常。的话就是复外性非性无常，应该这么解释，就是他们看到这一切东西啊，都是就是变化的，都是无常的，这叫外性非性是无常的，外性非性无常应该这样说，外性非性无常，他们的这种的呢，他们就是看到了这一切是在变化的，是没有的，所以呢他们会就是想，然后记，然后就是分别，然后揣摩出来了另外有一个常，然后他们就是把这个揣摩的信以为真，而且又有好多好多的人都揣摩这个，都信以为真，结果这个真的东西还真有作用，这就是上帝的作用啊，上帝的作用简单来说啊，就是上帝的那个作用最后被大的不得了，真的是你要信的话你立刻都能站起来，都有啊，因为他在这一块他特别强烈的去揣摩思疑啊，这就叫思量，就是他看到了这些东西都在变化，都是就是一直在变化的，就是他所以说他认为就是应该另有一个常，应该另有一个常，他不知道常不思议，他不知道这个常呢是他本质的，这个常和无常不是两个，它是一个，这个彼不知常不思议自因之相，他不知道这两个是一个常，所以就是无常，他不知道是这个，所以说他离自觉生智警戒相远，彼不应说。这一段打岔打了不少，我们再把这一段过一遍啊，就是整个来说就是外道呢，他认为的那个常啊，他认为的就是他看到了无常，他就认为另有一个无常，他就认为是就是说的是这个非自，他不是认为就是这个常本来就具足，所以他是无常，他不是这么认为，他认为另有一个常造作出来了无常，这个外道呢他是就是看到了这一切的东西都在变化是无常的，所以他认为另有一个常，但是咱们呢也看到了一些东西是在变化的，是无常的，咱们看到了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无常的本质就是常，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常这个地方是不存在这个是造作之因的，我们不存在这个。然后外道呢他们呢就是因为外道呢他看到了无常，他认为另有一个常造就了这个无常，所以说呢这个他是认为就是另有的一个常，他不是这个自觉生智本来具足的，所以这个他另造的这个常就是上帝和我绝对不能等同，上帝是上帝，我是我，这个上帝就是这个东西，他就等于是子虚乌有的龟毛兔脚，就是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就是胡说，为什么他是胡说呢，他因为他是在无常之外另有一个常，他是在这儿，我们的常绝对不是这样，我们的常是离开了这个所作，离开了造作，离开了是和不是，我们的常是这样的，我们的常是不可思议的，跟他们的不一样，他们的是看到了无常然后揣摩出来了一个常，我们不是的，我们绝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他不知道我们这个常是本来具足的，因为这个常所以就是无常，这个常和无常是一个，常是因，无常是果相，他是这个，所以说外道呢他离自觉生智警戒很远，这一段绕来绕去就是这个意思，梁仁林你看你听明白没有，他这意思实际上就是几个名词儿。你这注意这一段的重点就是一个字，你把一个字弄明白了就没事了，就是外道他有一个，他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常，无常跟常是分开的，但是呢在我们这儿这个常就是无常，无常就是常，可以说常是因，无常是果，可以这么说，但是它是自相因，自相因就是它这个地方上你说的话实际上就是强说，说出了一个因果，实际上的话常和无常它是不分家的，这就是字的意思就是这个。梁仁林你看看你能听明白不能啊，兔脚就是谋 佛在世讲的无常无我五浊，走说又要走，又说常乐我净。他说常乐我净是因为大家受不了啊，大家一看，大家看到佛走了，那个感受到了无常，大家是舍不得，所以说这个时候才说常乐我净。你要看佛什么时候说常乐我净啊，佛说常乐我净就是在他马上要离世了，要灭了，这个时候的话要寂灭了，他说的是常乐我净。你看看佛说法是什么味道，刚开始的时候刚一开口说的是苦空无常无我，那是他刚说法，后面走的时候就是说的是常乐我净。你看看佛说法是什么味道。张茂老师，我说他胡说了吗？我不会的，不会说他胡说，也不会说你说的对。盖章通过是啥意思啊？梁师兄明白了就行了。外道是在能所基础上说的常和无常，可以说是能所，也可以说的就是外道嘛。他简单来说的话，他不认为一切都是没有离开自心，他不认为是这个，他认为有一个你，有一个我，他这个有一个你，有一个他，你这个他是在你之外的，是在你之外的，就是他不是一切唯心，万法唯识，他不是在这儿的，他不是在这儿的，他是有一个，他是打成了两截，简单来说就是打成了两截，有一个对立，有一个对立，我的对立面是外面的世界。他是这样的，不像我们是就是说，这个我能认识的这个属于第八识的见分，然后我们认识的这个外面的世界还是我们的第八识，是我们第八识的相分。你现在的工作是盖章，厉害呀，厉害呀，盖章的工作。这一段能明白不？这一段的绕的能明白不？简单来说，这一段的诀窍就在于字，外道是分成了两个。他看到了一切无常，他就在那胡思乱想，想出来一个常，胡扯八道。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了无常，马上悟到了本质就是常。就简单来说，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别羡慕他，任何的工作都不是好的，人活着都是艰难的。别羡慕他的工作，听他吹吧。哪个工作都有好有坏。说起这世间法，我可那个了。我的以前的时候的话，学完了心中心，主要就在世间混。这个工作就分两个，一个是累心，一个是累身。那累身的就是天天可忙了，可忙了，忙死你，累得跟狗似的，啥都顾不上了。等到你不忙的时候，哎呀妈呀，勾心斗角啊，天天搞死你，都没有好有坏的，别羡慕他。生活不容易。生活不容易，所以我们要解脱啊！不是生活不容易，生活不容易就是人生是很艰难的，除非你解脱，不解脱的人生都是艰难的。解脱就是解脱了，不仅这一生是不艰难的，生生世世都是那么容易。意意意，百草头上西来意。能理解无常是常态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这个理解无常是常态，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你这个理解算是常啊，算是无常啊。你要是无常是常态的话，你这个理解我就没法回答你了呀，因为你这个理解也是无常的，你这个理解也是无常的，这里我怎么回答你呢？没有我回答的余地。所以梁师兄，这些东西啊都是方便说，只要你心里没有东西，咋是方便说都行，怎么说也行。别说无常是常态是可以的，说那个常态是常也可以，说是无常是常态，或者说常是常态，两个都行。你不要加那个能理解，你必须要心里没东西，那才能真正的说通。你不要拐个弯说，就是在这一点上，因为你是以前学经教学习惯了，越直越好，越直，直的时候特简单，特简单，就是百草头上西来意，就那么简单，饥来吃饭困来眠，那可简单了。为什么无常即常？没有道理，就是这里就是不存在为什么。我如果说一个为什么，那是无常，那不是常，这个地方就没有道理，无常就是常。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就是在想，我想了老半天，无常跟常这个关系，我咋说呢？后来我就想了那个房子的那个比喻，跟学生们说，一个房子它能装很多东西，你嫌一个房子小，你把这房子扩大扩大扩大，有一个房子你装下所有的东西，这个房子是有还是没有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道理吧，无常即常。常和无常可以说是性跟相。哎呀，这个事儿当然了，姚思伟啊，这个事儿当然是这样的，可以说性跟相。这是哄小孩说的，你也别哄我，我也不哄你，咱们都别哄这里头的小孩。这些东西你说的溜儿我知道，你说的溜儿我知道。可以说是性和相。性真的是常吗？姚思伟，我盖章一次说无常，再盖一次说常，常无常。常无常，本自具足，我是何时能盖完？ 我不管你，你这问题我的话，我嫌回答你累得慌。哟，张富茂，你的东西真多，你的文不能成文啊，不能成文啊，不要成这个文，别老想成就一个东西啊，成就一个东西太累了，都不成就多轻松啊，多简单呐、啊。这是说的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是什么？说的是外道的这个，又仔细的说了一下外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把这个外道的这个痛批了一下啊，痛批了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父慈大会诸声闻为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别，一切性妄想非性，未来诸根警戒休息作涅槃想，非自觉胜去实转，故凡愚说有三乘，说心量去无所有，是故大会彼不知过去现在未来诸如来自心现警戒，记着外心现警戒，生死轮常转。就是声闻呢，声闻呢，他就知道啊，这些东西啊太苦了，就是就像咱们也想要成就，声闻已经看出来这些成就都是无常的，太苦了，所以他就想从这个无常中出来，想从无常中出来求一个常，他认为涅槃是个常，他不知道这个生死和涅槃，就是说的这个生死和涅槃就是差别，他不知道生死和涅槃的差别是在于涅槃他是离开了生离开了灭，他认为只有一个涅槃可得，所以他不知道生死和涅槃的差别。简单来说，他把那个涅槃他是他另一种生死，他是另一种生死，一切性妄想就是他的这个还不究竟，一切性他对于这个自信呢，就是这个明心见性这儿他还不究竟，还不究竟。他呢，他就是认为他的一切把柱根吸下来休息，这就是涅槃了，就是他是认为是在这儿，这个并不是真正的自觉圣智藏识转，藏识转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第八识转大圆净智，是说的是这儿，他是断灭的，我就是停下来我就行了，他不知道最关键的是第八识转大圆净智，所以不是说了吗，你就以为不思索就行了吗，或者你以为就是说的是用第六识就可以吗，不对的，这一定要转第七识和第八识的，不这样修不行的，一定要这样的，没有这一下是不行的。就所以说凡愚说有三乘，就是说心量去无所有，就是他们说是有三乘差别，就是说的是说心量去无所有，就是要把这个心有心变成无心，他就是这个无是落成了断灭的那个无，他就是不想东西，或者说我们说的哎呀不要管这些事儿，就是真的就是不去做这些事儿了什么什么的，不是的，我们说的不要管这些事儿，说的是他不留痕迹，是说的是这个不留痕迹。事故大会彼不知过去，他不知道就是说的是如来的这个限量的警戒，如来的这个限量警戒的这个是非有非无的，非有非无的，你说有的时候当然是不对，因为你执着一个有了，你说无也不对，它是一切现成的，这些东西都包括在那儿，绝没有断灭，所以说呢他还是就是另认为有一个涅槃，这就叫自着外心现境界，就是他还是认为有另有一个涅槃在追求，实际上他这个人呢、啊、他这种人呢、啊、还是在生死，他并没有就是出离生死。我们看看我们学佛的，我们看看我们学心中心的多少这样的呀，都是说大部分多多少少都有点这个心态的，就是说是学心中心一定要证得一个什么东西，一定要证得一个什么东西，就跟我们就是说的你工作一定要挣钱一样，你工作让你不挣钱你急了，你把你家老板那个什么打破你家老板的家门也要把那钱要回来，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这就是修了你不挣得一个东西，你让他不挣个东西他急死，实际上这个心态还是生死的心态，你只不过把那个就是世间的搬到了出世间，你要是一直这个心态不改变，我跟你说修完了千座你行祸害人了，祸害人不浅，你这个是世间法搬到了出世间法而已，本质上你还是一个世间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就不这么说话，不怎么说话，不会说大修行人不落因果，他不会这么说话，你这么说话阿子了他不会说我是修行人你不是修行人，他不会这么立成两截，这不行的，这就是整体来说就是这就是说就是说这种有所证的这样一种的东西，这种东西多多少少都有，你自己检讨吧，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是不生不，比如说我们要个爆炸的，点头就是大家说说多少人心里不安稳，到现在还觉得呢，哎呀自己没有个爆炸咋回事啊，多少人有这样的，你不好意思说，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是不生不灭的，那不对，不能说它是常，你如果说心是不生不灭的话，说不灭是常，不生这个地方上是常吗？不生这个地方上是常吗？说它不灭这个地方是常，不生这里你不好说它是常啊， 它都没有生过，你怎么说它是常啊？不好这么说，不好这么说。这个常啊，是纠偏的，是纠那个无常的。你没看《大波涅盘经》？《大波涅盘经》说的是常乐我净。后来文殊菩萨就跳出来了，说你咋说它是常啊？佛就笑了，他说：“哎呀，我这都是方便说，看什么时候说了。《大波涅盘经》上是有说的。”对啊，偏真涅槃、有余涅槃都这么叫，一直往前走，心直心什么直心去往前走，往前走你就掉到悬崖里头去了，哪有你走的地儿啊？不许迈脚，一迈你就错，让你掉到深坑里出不来，走什么走啊？歇着吧，不能歇一会儿吗？杜师兄，外道是认为谁有一个有，谁有一个无，是断灭有余无。外道建立了谁有个有，谁有个无，是导致了打破那个。我就是现在问蔡小鹏，如来自心现警戒是什么？你就是这些东西，你不跟那个倒腾了半天，如来自心现警戒是什么？你现一个试试。咱们现在不是说咱们正道了，但是你要知道是什么，你才能够往那个方向努力呀。没学佛着世间相，学心中心着解脱相。学六字明着什么相啊？张福茂师兄，学六字明的时候就开始着见性相了。哎呀，我摔了一跤，那时候没有妄想，老师我是不是见性啊？这是一种什么呀？多多少少都有的，不自觉的。这个是为啥会这样啊？就是你知道了还是会这样，这就是无明习气熏修啊。你就说到心中心的后半截四五百座的时候，你的道理都明白，但是你的心就是不安。为啥？就是心不安。其实道理都明白，没有个东西可着，但是你的心就是不安。就是四五百座的人，他知见很正，他看到了千座后，有的人他知见很邪，但是他说不过他，而且还被他教训的心里不安。就是千座后的人，就是知见邪的人，他也有那个平时的力量在，你没办法。天宫没有翅膀的痕迹，但你已经飞过。哎呀，你就是那个天空啊，你就是那个天空，你不是那个飞过的鸟，飞个鸟啊，别飞了啊，你是天空。哎，你就更冤枉我了，你就害我了。今天有人说你是郭黑，道理明白就是心不安的。那你说一下，你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啊？你说一下，你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啊？雁过寒潭，嗯，不不不，别陶醉在那个心不安上，别陶醉在喜气上，先看看你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啊？不妨说说试试。接着往下走，要不然过不完了。这个就是上面那一段是批外道的，这一段是批小乘的。小乘的这个他求解脱非常非常好，但是他的见解如同外道是一模一样的，他还是生死轮常转。这一段的最关键的话就是最后五个字，生死轮常转，死了吧，嗯，很糟糕啊。我现在没讲课，是什么声音呢？刚才停了没有讲，那是什么声啊？看到的一切都是自心的显现。你这个道理呀，不一定是真明白。你这个道理不一定是真明白。看到这一切都是自心的显现，那你既然这样的话，你都是自心的显现。你说这一句不说这一句，它也都是显现的，都是自心的显现。你说它也没有用啊。你明白了这个道理有什么用啊？反正你就是不明白，它也是自心的显现的。你明白个道理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个道理对你有用还是没有用啊？既然是就是看到的一切都是自心的显现，那你那个道理，你明白这个道理不也是自心的显现吗？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也是自心的显现呀、啊。你不明白也是自心的显现呢，你不安也是自心的显现呀、啊，你有习气也是自心的显现呀、啊。为啥一定要没习气呢？为啥一定要安呢？安不安都不离散，安不安还是在感官的生灭上。对呀、啊、对呀、啊、你能离开感官的生灭吗？张福茂的道理没错，但是你能离开感官的生灭吗？能离开吗？啊，蔡师兄啊，我不跟你说了，我受不了啊，受不了你，受不了你。别急着回答我，别急着回答。不执着能做到不执着吗？你能做到不执着吗？再说了，执着是不是自心的显现呢？执着也是自心的显现呢，为什么一定要不执着呢？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啊，你这个道理啊，看到的一切都是自心的显现。我教给你的就是说，你把这一句话扔掉它，扔掉它，扔开它，应该扔得远远的。 你知道了这一切是自心的显现哦，我也知道你知道了，你自己也知道了，然后就扔开它。这个道理明白，这只是中间的一个，这个道理明白很好，但是它只是中间的一个台阶，它还没有上到最上面，还没有登到的上面，这是中间的一个半山腰。把这个扔开它，扔开它啊，扔开它，你还在半山腰，扔开它，你才能往上接着爬山。你扔不开它，你就在这儿就搞死你了。千万要扔开它这个道理啊。既然你都是自信的显现，你明白不明白它都是自信的显现，所以你扔开它，你要把这个道理扔开，尽量的彻底的扔啊，彻底的扔，看看还有什么。外心陷阱见，对，这就是说这句话的就是这一段批驳的是声闻缘觉乘的，就是小乘的这个，就是他说他还是生死，不采，不认假作真。不采，你就是真能做到，就是刚才你说的是都真能做到感官的生灭上吗？你说不采，你得了吧，你吹啥牛啊，你不采你回答我，你回答我不是正采着呢吗？展红帽明心，那你的自心又在哪儿啊？有人怼你哦，有人怼，就是一切都是自心的显现。他说你的自心在哪儿啊？做不到这个道理，你扔开它，给你的诀窍就是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是那个内蒙的什么志刚吗？好像是有一个什么，就是把这个道理扔开它，真扔开它，你才好前行。那一句很关键，那个是悬崖撒手，悬崖撒手非常非常关键。这里头有几个人都要悬崖撒手，一个是你，一个是蔡小鹏，不在言辞分别。当然你俩撒手味道还有点不相同，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撒手。不在言辞分别，你正在言辞分别。陈重权，你这既然在修心中心，我不得不跟你说大实话。如果你没修心中心，我会夸你哦，说的道理不错。你现在在修心中心了，我就得告诉你，正在言辞分别着呢。可是那个文性一直在呀，没有听见声音，你怎么证明这个文性一直在？拿出来给我看。你总是抱着这个一直在不行，就是要把这个一直在扔开它，跟那个上面那个内蒙的这个叫明心一样的，就是一切都是自心的显现。说一不是自心的显现就不行，就是说你那个干始觉就一说干始觉就不行。就是蔡小鹏，你有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特别契入的一个公案，你要经常拿那个提醒自己，也算你那个或者其他的哪一方面的你契入的东西，你都可以一直提醒自己这样来做功夫。我觉得干始觉就很适合，但是不一定适合你的心态，不一定适合你的心态，你看看哪个是你的心适合你的心态。梅林都开始怼小菜了，我的天哪！对，扔掉啊！内蒙梁志刚，内蒙明心是你不？啊，内蒙明心跟内蒙梁志刚是两个人，我以为是一个人呢。啊，不好意思啊。袁荣给梅林献花，梅林说扔掉。你是深圳月薪，我不清楚，这顶上显示出来你是张富茂。好了，我们又偏题了，赶快回到经上。不思大会一切法不生，是过去未来现在诸如来所说，所以者何谓自性现性非性，离有非有生故，大会一切性不生，如一切法如兔马等脚，是凡夫愚劫，是愚痴凡夫不觉妄想自性妄想故。大会一切法不生，自觉圣去警戒者，一切性自性相不生，非比愚夫妄想二警戒。这个自性身才建立去自性相，大会时常摄所摄相转。凡夫堕生住灭二见，希望一切性生，有非有妄想生，非圣贤也。大会于彼应当修学。大家再看这一段，是不是相对容易了一些呀？给你开小灶，不知道有用没有用。现在需要你自己，就是说要自己撒手，人家帮不上你。就是说你蔡小鹏，你还有最高的那颗星星没有摘，最高的这颗星星就是啥呢？是向上一着，千圣不传。人家都帮不了你，必须要你自己撒手。你就是让他开小灶可以，就是只能多骂骂多打打试试，看看你肯不肯撒手。你看你有好的老师，你就是哎呀，你又非有是什么什么一些自信相不生，都忘了。文性就是在嘛，文性就是在，怎么个在法啊？怎么个在法啊？你总是在那个在，你睡着了没有做梦？他在哪里？关照那。 放了也在吗？不值而已，放了也在。我问你呢，睡着了没有做梦，你的文性在哪里呀？无梦无想里，怎么证明无梦都无梦无想？你的那怎么个听闻法啊？标点我自己改了一下，你张松伟，你有什么好标点都可以拿出来。刚才我自己改了一下，王明慧啊。王明慧刚过百座，还是妄想纷纷。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考虑那个妄想，你就只管念咒啊，只管念咒，别担心，别担心。无论妄想多么纷飞，就是说是白浪滔天，你也只管念咒，不要施到老僧袈裟脚，只管念咒啊。就是说，最关键还是坚持，不要被妄想吓倒了。最关键还是坚持。另外一个，下座的时候少想点啊，少思虑，不管用什么办法能够打消你的思虑都行就行。打消你的思虑就行，睡着了打他他就会醒，就是觉性在。那你死了这个时候的话，你的觉性在哪儿啊？你死了打你也打不醒，这个时候你的觉性在哪儿？一切法不生。中阴里，中阴怎么证明啊？中阴是闷觉期，怎么证明呢？不辞一切大会，一切法不生，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切法是不生的。为什么呀？因为呢，就是这一切法是自心所变现出来的，就是它是自心所显现出来的。它的本质呢，就是不是实有一个东西，它离开了这个有，本质是离开了有和无。所以说呢，这一切法最关键它是有一个性，它并不是造作而生出来的什么东西，这个自性也是了不可得的。这个一切的法就像是这个兔马等小一样，它就是都是虚幻不实的。那是凡夫他是没有觉悟，所以呢是他的妄想，他认假作真了，是他的妄想。一切法不生呢，这是我们的自觉圣智境界。一切性自相，性自性相不生，就是我们的自觉圣智境界，就是不存在这个，就是说森罗万象。这个森罗万象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是不生的，就是本质是无生，本质是无生，就是无生法忍的那个无生。这个无生啊，不是愚痴凡夫的他们想的那个境界。他们妄想二境界是什么？他们妄想的二境界就是要么是有，要么是无，就是他们妄想是这个，就是要么是兔脚，要么是牛脚，就是他们妄想。我们的这个不兴不生不是这个，我们的不生不是实际的不生，也不是实际的不灭，都不是这个，都不是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不生，超越了生和不生，是这样来说，离开了生和不生的妄想。是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的话，所以呢建立一切的就是这个方便，建立了一切的方便。由于自信本质的这个地方是非有非无的，所以说呢就是由于自信本来是没有，所以建立出来了有身，有自己，有其他。身才建立去自信，身才建立。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才，比如说才是身外之物嘛，才就是表示这个气世界，气世间它叫才，这个身就是表示你自己，这就是这个身材建立，就是它的本质还是就是说的，它没有离开我们的自心，它没有离开我们的自信，它都在自信的真空这儿建立的。真空所以有妙有，所以有万有，是这样的。我这个藏实警戒的真相是什么？藏实警戒的真相就是看到这一切万物在变化，你的自己的想法也在生生灭灭。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有一个能取和索取，就是这两个来回倒饬，来回倒饬，这就是不停的取舍，就是这两个来回倒饬，来回倒饬，来回倒饬，就是静影响心，心又影响静，就是两个一直在取舍，一直在取舍，就是凡夫就是在这儿一直捯饬，一直捯饬，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本质的原因。所以说凡夫现在呈现的是什么样啊？他就认为是有这个生住灭的，这就叫有生住灭二见，就是说有生有灭，简单来说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他就会有这样一个。这都是因为他内心一直在虚妄妄想分别，这就是色所色相转，就是他一直在分别，一会儿对一会儿错什么什么的，他微细里面也在分别，这就叫藏实，他本质上是这个原因。然后呢就是说他有取舍，所以说呢他就是认为一切法是实有的，这就叫希望一切性生，有非有妄想生，就生了一个妄想，就是什么要么是有要么是没有，实在的有和实在的没有，这种想法都非圣贤。大会啊，我们应该警觉啊，在这个地方上知道这个外道的这个是错误的，然后知道我们的这个不生，我们的这个不生就是离有非有生故，离非有非有生故。这个地方的话，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是逗号比较好，就是说的是非他们的境界，然后我们是什么样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我们是真空，然后是妙有，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离非有非无，真妄像硬币的两面其实是一样的， 关照那道理是这个道理，就是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要问你一句，把硬币扔到脑后去，现在你的手里没有硬币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子？你告诉我，把这个硬币扔到我的脸上，你现在手里都已经没有硬币了，这个时候的话是什么样？告诉我，快说快说快说。无，无个什么无啊？生死也是梦，是妄想分别造作的生死，本来没生没灭，道理是对的。你应该这么说，妄想也是梦，是妄想造作是生出来的妄想，本来没有一个妄想生，本来没有一个妄想灭，你这么改就适合你了。别说那些堂而皇之的道理，我们的道理是为实修服务的，你现在挂虑的就是你的妄想纷飞，你就这样的来给它挂一下就行了。生死不是全是念头吗？对不对？你把这个生死换成念头就行了。所以说所有的经教是为实修服务的。有点是讨论时间吧，讨论时间吧，就是说的话我就怕这个进程不行。什么真啊妄的？对呀、啊、对呀、啊、什么真啊妄的？没有了真和妄是什么样的呀？仲福梅啊，以后我要是再问你这种话你就打我，你不要老是那么文质彬彬的回答我，知道吗？上我的套路了，我什么套路啊？好像明白点了。离开了那些就行了，也不需要另外明白一个东西啊。相反呢，你还不赶快打，还要找相反。哎呀，你原来一直在跟我讲客气啊，不客气了是啥样啊？不敢进度，不敢进度。大家修行中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讨论，既然老板说话了就在这儿可以那个。老板的意思可能是让我讲下面的那个无法那儿，无法自性那儿，可能是让我讲那个无法三自性那儿。这一说起来就没完了，咱们不赶进度的话就这个那就是在这磨吧。哎呀，像裹脚布，生命有多长叨叨就有多长，把那个明白扔掉，打死他。对对，你就是需要死绝了，你就是要死绝了。道理你已经知尽了，蔡晓峰，你现在就是需要死绝了。现在你找任何人只能是挨骂，骂死你，让你就是那个心绝透，就是这个。简单来说，还有什么修行中的问题都可以拿来问，咱们把修行中的问题都可以框到今天的经文里面，不信咱们试试。第五门的内容，对对对对，就是说呢，就是说有的门呢它是强分的门，实际上他说的内容多，就是说大会问了常不思议，由常不思议又引申出来了后面的无法三自性二无我都引申出来了，还引申出来了一禅题什么的。老蔡不在明白里在哪里啊？张富茂在哪里呢？在哪里呢？老田说你乖，蔡晓峰在你嘴里在嘴里吞下去，嚼吧嚼吧，吞下去吞下去，给他吃了，把他吃个毛干爪净，不留他。还有啥？还有什么？有什么？就说是明天晚上还是我，后天晚上还是我，真是不好意思，明天晚上的关照还是我，后天晚上还是我。咱们啊没有专门的有一个答疑环节，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私聊给我也行啊，私聊给我也行，就是在这个中间可以穿插一下，想一想还有什么就是心里不安稳的地方，答答试试，就是说让你扔下包袱好上路。老师好，师兄们都火气大，有什么好办法？你着相了吧，你着相了吧，谁火气大？你说人火气，你就是你去问，今天杜师兄问郭老师你自在吗？我都不搭理你，我都客气了，你到的袁师兄那儿又问袁老师你自在吗？袁老师回了他一个滚，他说郭老师，他说袁师兄袁老师火气大，你是这么说他吗？你这么说他，他都灭了你呢，他还没准还说他火气大，这是什么地方容你说大说小啊？你知不知道黄伯断机禅师曾经给过那个皇帝一巴掌啊？这是什么场所容你说粗说细呀？你还火大吗？你这没事找事，你问人家自在不？你这不是找不自在吗？最好没有我讲的东西啊，都没有力量，讲的东西都没力量。你就说有什么问题，你拿过来直接答你这个问题，这是最好的。没有问题最好一边歇着。哎呀，这么讲就是不过是耗耗时间而已。什么烦恼都私聊给老师，会不会给老师带去负能量？你没有说过，我没有听过，说什么呢？张富茂，你那些东西前面的都白说了。 刚才说老蔡不在明白里呢，你又有烦恼可说啦，你又有烦恼可说啦，你都没有说过，我都没有听过，有啥呀？我都不记得你有啥，你有啥烦恼啊？没有这个爽也，别说这个，这个没有什么，都不粘着。
嗯，
这个事儿不是嘴上说说的，粘着不粘着，你先把签座粘着完，其他的东西别考虑啊。
嗯，
波果哪有正负的？没有正负是什么样啊？关照那，把老师想太低了呀，就是说高低了，还是说经文吧，你这都没完了，说经文，说经文，接着往下再说一段。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一段的这个关键字就是一切性不生，然后呢自性身材建立去，性自性建立去自性相，嗯，我觉得这两个挺重要的。这个就是大乘的那，这个如来的自觉圣智的正知见啊，是这样的，咱们应该多复习复习这样的一些知见，这样的一些知见啊，这是这一个。然后我们再看后面的，后面的就是说无见种性的，无见种性也特好玩，哎呀我还没来得及说，特好玩，接着往下说说吧。无见种性的有五种无见种性啊，五无见种性，云何为五？为声闻称无见种性，缘觉称无见种性，如来称无见种性，不定种性，个别种性。然后后面说了声闻缘觉，大家一听就不想学，但是呢咱们为了经文咱学习一下啊。云何之声闻称无见种性，若闻说得因界入自共相断之时，举身毛孔悉疑心悦，极乐修相智，不修缘起发无之相，是名声闻称无见种性。声闻无见地，无见见第八地，起烦恼断，习烦恼不断，不度不思议便易死，度分断死，正狮子吼，我生一力犯行恨已，我心我生一尽犯恨一力，不受后有如实之修习人物，乃至得波涅盘觉。哎，这一段说的这个声闻说的特别好，我们以后以这个作为定义就很好。声闻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知见呢？什么样的一种知见呢？哎呦，是啊是啊，过点了咋办呢？说啊还是不说啊？说吧，
这一段讲完这一段，这一段。
讲完了啊，声闻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五种声闻是一个什么呢？
好，说，
就说是你要是说声闻的这个，就是说的你要跟声闻说法，你就说这个东西啊，你要断离。我们不是现在我发现那个梧桐山那些外道那里很流行说断舍离。断舍离，有一个人我们去那儿去喝茶，那个人可有模样了，然后说那个茶杯，说哎呀我原来有一个茶杯我特别喜欢，是一个泡茶的老板啊，他说这个茶杯我很喜欢，人家要从我这儿拿，我特别舍不得给他，后来我一想断舍离，我就咬牙给了他了。我们一听笑得要死，心里都偷着乐，又不敢说什么。他们那些外道啊，他们那些就是种性啊，就是这样的，他修那种现在流行的断舍离，就是他一说断舍离这种呢，他就很高兴，他觉得要跟他隔绝开。今天还有人说呢，要为了摆座，为了迁座，我要隔绝开，我原来的时候这不行那不行，没有地方让我好好修，我现在要隔绝开，从哪儿啊，从重庆坐个飞机坐到深圳来，要找个地方来修。哎呀，就是说这种马上30号要到了，就是这种的，就是说你一听他隔绝开他才能修成，他一说这种的他就特别的高兴，他就是要修一个什么，要修一个隔绝开的那个相。你说这个人啊，就是不去挣钱，也不去这个做任何的世间的事儿，也不就是说就是什么都不做，你觉得哎呀这个人好高啊，这个人的话不就是不受名闻利养所诱惑，这个人好厉害呀，他非常的有德行，他修的就是这样，他修的是那种的就是离开他们那些想，就是乐修一种什么的断舍离之相，他认为这样的就是解脱，他就是这样的。而他呢，对于这种一切都是因缘所生这个东西，他不感兴趣。这个就叫声闻无见种性。声闻无见种性的特点是什么呢？他要修这种断舍离，他可以修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功夫。这个功夫相当于第八地。第八地是什么？第八地是不动地。不动地就是他不动摇。他这个断舍离就是世间上的什么东西他都动摇不了，但是他是有一个不动之相。第八地说的不动是说的是心态不动。但是并不灭绝一切的相啊，它正好相反，它是灭绝一切的相，我怎么样我都不动，它是这样的。它这种的特点是什么呢？这种的特点就是它因为它不跟外界都隔绝了，所以它并没有那些现行的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它没有这些，但是它的那个无名烦恼啊，就是根的那个根不就是它的根没有断，无名烦恼习气种子这些东西没有断，这就叫习烦恼不断。 就是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呢，就是说的是他呢是了了分段生死了。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度不思议变异死，逗号度分段死，应该是这个，应该是个逗号。就是说的是他的那个就是变异死这个地方上他还有生死，因为他还打成两截，所以这个地方上他就没有撤了。但是呢，他因为他完全隔绝到了，所以他成声闻称他修到最高的时候，他可以就是离开那个有相的有生有灭，因为他都不动了嘛。不动了，不动了，就是离开了，就是有相的那种的生生灭灭啊，那一种的，就是，然后他信心特别的足，他就说，哎呀，我这一生已经尽了，我的这个犯横啊，就是这么做了，我现在就是什么都干扰不了，我再也没有后有了，就是这样的。这种人他修习的特点就是他修习的是人无我，人无我，实际上他有一个法，就是有一个涅槃可证，所以他没有法无我见，最后他得波涅槃觉，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后面的几个可好玩呢，就是做最好玩的是如来种性，如来种性这一点啊，我总结出来了好几个，嗯，就是现在呢，就是已经又过了，我再看一下他们说什么。我生已尽，不受后有，也蛮潇洒的，啊，那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这个不是真的。那个佛在这个《圣曼夫人狮子吼经》里面说了，说他们那个不受后有，根本都不是真的不受后有，只有佛才是我生已尽，不受后有。为什么不受后有？因为他根本都没有以前，这才是真潇洒啊，张福茂。啥眼神啊他当然了，他是那种的，就是这么说吧，他是发心在做事的时候非常勇猛，这个勇猛的时候不顾一切让你觉得潇洒，还得再来的暂时压住福禄种子还在，多豪迈。这种豪迈适合你学习的，就是不丢掉一切，只管修心中心，你要学的就是这种豪迈，大丈夫才能学得了心中心，学到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一切是非不理，直趋无上菩提。后来的话，那个禅师给改了，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芦花，风吹芦花两岸啊，就改成了这个。他是直趋无上菩提，后来的禅师改了，风吹芦花两岸。你原来就是这样，哎呀，别说你原来就这样，我更厉害，我更是这样。连我老公都说我，哎呀，你学佛太着相了，着相着成那样，磕头都是有模有样的，念个佛走路都是有模有样的，人家做个啥我都要学个样。我比你着相的多，比你着相的，所以说只要你肯，一生成伴当然是有可能的，关键是肯，关键是肯。我着相的最厉害，你们都没我着相，是强压的不动。对对，后来没慢慢改了，断舍离。对对对，你有点事先想关照那也是毕竟解脱，立正八地，有谁的有钱要断舍离给我对对对，答得好，答得好，是阿罗汉，猜猜学到须是铁汉，直取无上菩提，直取无上菩提，风送芦花两岸，直取无上菩提，风送芦花也杨柳岸，巧凤残月，这是这个。我还可以再接着往下呢，要不要打住啊？打住吧，打住吧，一时半会儿是说不完了。哎呀，老板走神了，老板走神了，继续继续的话怕影响大家休息打坐，风送江中渔船袁老板呢？我打住不打住啊？一般都是夜猫。
打住吧，打住吧，
打住打住，好好断断断，断舍离一下。
下次我们还是从这个五种种性开始讲吧。每次结尾的时候可能问题多，然后内容反而有些忽略了。你下次还是从这里开始讲啊。我们今天的入轮接心探学就到这里，对，切题下回分解。
嗯。